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是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啊。今天的题目是00944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 DM 观察，强势高股息卖点是什么啊？你各位爱的月配息又来啦。诶，这个00944这个名字哦，说实在真的是不太雅啦，不是很好听的。近期又新推出这个月配 ETF， 而且哦，它在这个00940吸引大量资金，募集到千亿以上的资金之后啊，这档 ETF 推出是不是有点显得黯然失色？到底这个 DM 当中还有什么特色啊？这一集来研究看看啊。哦，00940快乐领息就是你嘛。诶，这00944到底应该要取什么 slogan 比较吸引人啊？我们社群上有朋友讲说啊，可以叫速速叫啊，449啊，可是他叫944啊，不是449速速九啊。我知道你还有钱哦，有些人想取这个名字，我觉得比较像是9死死齁，你9死死，真的韭菜死死啊、哦、以上是开玩笑啦。这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 ETF 文宣，看看卖点是什么，要解决问题是什么。但我知道啊，我去野村的投信官网去查，根本就没这个 DN 啊，这个 DN 是大家在社群上传的，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看了一下，根本就有点像是未公开的东西啊。强势高股息啊，这文宣第一页就讲到什么、要找强势股啊，要做这个趋势动能投资。强势什么？指趋势形成不易改变，找强者。那近期强势的高股息往往能持续向上的这个走势。诶，你觉得这个论点是对还是不对？其实我觉得做动能派的朋友常常都会想一件事，我到底现在在市场上应该追逐什么？是题材吗？还是景气循环股？还是某个被市场筹码炒高的股呢？其实我觉得有各种流派。其实这我们过去以前啊，忘了哪一年有跟大家分享过风口流啊。其实这也是其中一种动能的投资方式。当然在这个 ETF 的文宣里面啊，它讲的是只说当有些股价它是创新高或者是接近高点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强势的走势，他们认为在未来半年持续强势的几率是很高的。好，所以他的投资策略我在开头就跟你讲了。文宣上有讲说啊，用 MSCI 强势高股息来说明过去23年的绩效比 MSCI 全球指数好 86%。诶，这是不是很厉害？强势高股息比全球指数还好 86%。如果这过去的表现这么好，那你本来想要投资类似相关 MSCI 全球指数的朋友，你是不是就会想要投资这一档呢？我想他想要跟各位表示的是指说强势高股息的优点。我认为啦，心得是什么？找强势股的方式有很多种，只是我比较好奇他为什么是要用 MSCI 全球指数来做这个说明，说这个策略有效？为什么？因为它的筛选值是台股嘛，应该要用台股来回测才对，比较合理一点点。强势高股息投资数，它方式是什么？找出过去12个月维持强势的股票，在个股未来6个月续强或是优于大盘表现的几率大。所以这是他的论点，也就是在这个投资方法里面的核心重点啊。5月要找确定股利率高的自由生，11月找预估股利率高的个股，未来啊可能会多发一些股利的潜力股啊。诶，其实这种方式是不是你会发现，现在高股息的策略好像都很雷同，对不对？像11月用预估股利去找 ,00915 就是这样啊。那5月去找这种股利率高的，你去看有些 ETF 也是这样子做。其实选趋势动能成型的高股息，每半年去换股维持动能所高息，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因为它要去追它的动能，所以它半年就要换股。所以有些朋友会讲说啊，这个内扣费会不会又比较高？比起一年换一次的是不是比较高？是啊，你要它追得快，那它就会耗一些手续费在里面，内扣费在里面，这很合理啊。分析来看啊，其实它的方法就是要找股利率好，而且近期股价比较高的股票。投资的策略就是认为说啊，目前的股价接近12个月的高点，这种股票容易在未来6个月表现好。这会有什么问题呢？那我想到是你很容易去选到景气循环股，或者是因为短期题材表现比较好的公司。其实这并不奇怪啊，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动能的这种做法就要追寻什么会涨的可能性嘛，或是已经涨的这种标的，它就是在追这个东西。但是什么东西常常会出现短期的突然暴涨呢？景气循环股嘛，或者是有某些特殊题材，例如说像是 AI 之类的，那我认为它有这样子一个特点。但是它这种方式就让我想到一件事，因为威力有设计一个威力股价系数啊，这可能只有我们社群上的朋友知道啊。系数越低，相较于过去52周来说越低价。这个股价系数是做什么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来找比较便宜的股票。哦，所以刚好跟它是颠倒的。所谓的这种方法呢，是物理含义是指我们这个数值越低啊，越靠近去年 低价点，让大家更直觉易懂，所以画了一个箱型嘛，52周的高价跟52周的低价中间是限价。那这个工具在我们社群上啊，在我忘了贴文的哪一篇啊，就留言我们记事本里面某一篇贴文啊，里面你可以点开来就可以看了，有金融股的也有 ETF 的可以去看啦。那这个系数的含义就是在于说，我要去找好在52周里面的低价股，然后去看说到底哪一个表现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这个是设计用来去找好的买点。像我们的工具啊，这里面有科技股的 ETF， 在这里面我就有去算出这股价系数啊，去看这个股价系数一排排出来，比如说你这时候你想要做投资的人，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诶，到底是哪个便宜的，哪一个是我本来就有存的或是我希望存的，那也许这里面就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个重点。那高股息的部分我有做，只是当年做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高股息战队啊，所以你看当年只有这几档，那现在已经多一大堆，大概有20档去了，那包含今天这档 ETF 大概就有21档了，非常多哦。那大盘相关 ETF 其实也可以做这样子的系数观察，动能将股利指标去找强势高股息，现在的股价占最近52周还原收盘价最高点之比例越高，这讲的文绉绉，反正就是它现在的股价表现越接近近一年的高点，越接近那它就是比例越高嘛。它这里提到的范例有像这个星象跟精华两档，动能指标好大概就有 80-90%， 纳入成分股之后啊，它讲到星象是加 50%， 精华是 14.83%， 同时这两档的年股利率在2022年都还有 7% 以上，其实看起来就是追逐高价的动能成功。其实他想要跟大家表示的观点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DN 的特点啊，这里就是重点，它的卖点嘛。不然你各位在期待什么？这就是它的卖点。回测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7号到2024年2月29号。最终指数年化报酬率 21.9%， 优于大盘。那高股息最终指数平均殖利率是 7.34%。有很多人哦，你看到回测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知道有很多投资网红或是很多投资人，第一件事就在想，我有100万一年可以领 7.34 万，就非常 enjoy， 非常开心，决定啊重仓再压个100张下去。其实我是觉得回撤是回撤啦，你各位回撤不要真的就把它当作说哎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指数回撤的结果它并没有包含什么手续费嘛，你实际成交的这些内扣费都没有再算在里面啊。好，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有先有这个认知，先当参考就好。低重叠持股与热卖的高股息ETF 重复性低，重复度低啊，这里是他提的特点哦。第四个，全天候追成长不必分淡旺季，动能加股利综合评分，听起来就是他有设计好一个公式，一个筛选方法，全天候在帮你操盘的意思啊、哦。有月配息收益平准金啊、哦，这边讲操盘是有点过了啦。说实在，它就是一档指数，它不没有人工在帮你操盘啦、啊，就是这个指数这个公式在帮你做筛选标的。DN 的特点分析啊，其实从回测上，对手有台湾加权指数、台湾高股息指数跟 MSCI 台湾 ESG 永续精选30指数，看起来对手就是谁？大盘嘛， 0056、00878 累积报酬率、年化波动度、年化报酬还有报酬除以波动都是优于对手，他设计出来的回测结果有这样子一个表现状况哦。只是哦，这个特点的第三点跟第四点其实看不出来哦，这少打一个步啊，看不出来有什么优点，看不出来有什么优势，波动度低的原因好像也看不出来啊。低重叠这一点文宣上其实没有提到说他怎么做到低重叠这件事情，如果是结果论没有筛选机制上的方法比较没有参考价值啊，这是我的观点。刚才讲到第三点第四点哦，我们回到这一页来看低重叠嘛，那还有全天候。第四点其实这东西就不用讲了，你哪一档 ETF 它的指数设计好不是全天候的，东马是全天候。低重叠这件事情我认为他是用结果论来看啦，就是他现在这个设计的方法做完之后，他去开始去跟别人去做 Apple to Apple 去比啊，我成分股到底有没有比别人多，算起来好像都低于一半以下 50% 以下，那我觉得这是以结果论，因为他在筛选的机制里面看不出来有做低重叠的这种筛选方法。比如说你要做低重叠，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设计一套指数的逻辑。比如说我在做筛选公式之前，我要先把台股目前已经发行的这21档高股息更正，或是20档高股息，我先把它成分股抓下来，接着我先看我的筛选逻辑，筛选完了这些标的有没有跟他们重叠很多比如说已经有重叠太多档的，好，这些标的我就把它权重排小，或是我把它排到比较后面。如果你有设计这个，我就认为你有做低重叠的筛选机制。如果你没有做类似像这种方式，只是讲说我现在这套方法做出来看起来跟大家都没有这么雷同哦，所以我低重叠，那就代表说未来的某一天你还是有可能重叠性是高的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筛选机制的减速 啊，关于比较详细的筛选机制，其实我有写心得，那会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这里讲的是简述啊，母体是上市柜前300大股票，有流动性筛选，然后指标筛选，还有财务指标嘛，有近世纪营业利益哦，总和为正数，还有现金股利指标，近三年都有去发现金股利的，还有 ESG 跟动能高息筛选。动能高息筛选，所谓什么叫动能高息筛选，意思就是52周接近高点者，耗尽者分数高，股利是5月看近12季的现金股利去算股利率，11月用预估股利率来找来年发的好嘛。预估股利率就是预估每股盈余乘上近三年现金股利发放率。心得，近一年有赚钱，近三年有配现金，有 ESG 股价高点，股利率好的公司啊，这里就是它的重点。成分股的部分哦，在里面有群光力成、联发科、联咏、长荣钢、新向、汉唐、神机、亚翔、新普，大概有这些公司。其实看起来电子股占了大多数，但是好处是它并没有一开始就限定它的产业状况。但是其实哦，你去看现在高股息 ETF， 很多都是以科技股为主，只是说它没有限定产业的这种 ETF， 有可能还有包含到其他相关不是科技股的，好像它这里面就有一些文化创意啊、纺织纤维的哦，比如说当科技股的盘势比较不好的时候，有机会是其他的产业轮动上来被它筛选进去。来到结论部分啊，这一档新的 ETF 是标榜月配息，强势它的卖点在强势高股息啊，那强势的方式去追寻近一年的股价在高点，但是股利率表现好的公司，五月会看近三年的现金股利总和去算股利率，十一月就用预估股利来做来年比较好的标的的选择筛选。那11月这个做法跟00915是相同的，所以我看现在新发行的很多都是在抄作业，就先去看一下旧的有哪些做法，诶，看起来不错就拿来做一下。只是用11月这种预估方式，就像我们在过去00936跟大家分享，用预估股利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可能很难抓得准到底哪些配得高，因为你必须要到5月才知道答案，所以在11月的这个时间点比较容易去找到一些比如说它每股盈余好的公司，我想可以做的大概是这件事情。这个做法其实就很像跷跷板哦，因为三年股利率总和股利率嘛，那其实这就代表说近一年表现又要再高点，就很像什么，你前两年殖利率高嘛，但是第三年殖利率低的意思，本来股价好而配息又是上个年度，自然当年度的殖利率就会低啊，它很像跷跷板。像五月这个做法很像00878，只是878它是股利分数等于 0.25 乘上近一年的殖利率，加上 0.75 这个近三年的平均殖利率，然后进行排序，比较重视长期而非短期啊。所以有些ETF 它做法是比较重视长期一点而不是短期哦。五月这个做法如果你要讲说它追的像精准高息哦，然后有些 ETF 在主打精准高息，好像也没有，因为观察的时间比较长是三年的数据，但是你要长期平稳股利率好像也没有，因为近一年的股价高点就代表是当年股利率可能低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就给大家去思考一下。有追求 ESG 很像00878，因为它 benchmark 就有00878嘛，而且它也设计了 ESG 在里面。我觉得文宣上有很多不明白之处哦，比如说他有提到低波动跟成分股低重叠到底怎么办到。好，你要追寻动能的这种 ETF， 那你要怎么去做到低波动？用夏普值吗？看起来他这档好像也没有，他是单纯用股价的这个近一年的高点嘛，来去看说现在股价跟过去在这一年的框架里面，它的高点越接近他就把它鼓励这个动能的指标就越高嘛，是他的做法。那到底他要怎么去做到所谓的低波动呢？跟成分股重叠性低呢？到底要怎么做到？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发现到这个 DN 上奇怪的地方，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是开放式的问题啊，各位你自己去未来你看到这个 DN 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做到呢？他能不能做到他文宣上写的东西呢？如果你可以说服你自己，那你在投资这档标的你就比较有信心嘛。如果你没办法说服自己，当你在投资这档标的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欸，好像毛毛的，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当然你还是可以投资嘛，比如说你是建一些实验仓，但是你要重仓的时候，你就要必须要再三的考虑啦。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